不能说绝对的相信。那如果说你想要认得的话，你想要认得我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最好好好学佛，真的好好学佛，好好跟一个真正足够条件的师长好好学佛，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状况的话，真的你可能透过佛法一下子你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师长，也不晓得该怎么弄的话，去催眠也是一个好方法，对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利益的。哦，就是怎样去看待一般的命理之书，对不对？怎样去看待？哦，如果怎么去看待这个命理之书的话，我只能讲说，如果你想要透过一般世间坊间的这些命理之书，你能够学到怎么算命理的话，除非你前一生有学过这个东西，不然绝对百分之百不可能学得会的。我以前有碰过，我碰过那个真的是有传承的人，真的有传承的人，条件非常非常好的人，他没有学个三五年都不可能学得会的。三五年是天天跟在老师身边学的，因为那些东西他有一些很深的义理在，很深的义理在。我以前就有碰过有一个算命的，也是算得很准，后来得心脏病，后来碰到另外一个比他还会算的人，他就讲说他算到这个人为什么会得心脏病的原因这样。他讲说他讲的那些命理虽然准，但是有一部分不太准这样。然后他还那个另外那个人还帮他预算到说过没多久，过多几天以后他会生什么病，会生什么病这样，就被他算到了。真的现在人吼，坊间算命的人很多，算准的人并不多。好，那即使说真的有算得很准的，有没有？有算得很准的。那有算得很准的，有些人就常常问说要不要去算命这样。我自己常常在想啊，如果说真的他算得很准，然后真的你的命真的就是这样，你还有必要去算吗？比如说他可能算到说你十天以后你会车祸，那你知道你十天会车祸了，那你不知道还好，你还可以九天好日子过这样。那你知道以后，你天天提心吊胆，到最后还是会车祸啊。对，像前一段时间我就碰到一个人，他是有一些通力的，他预算说一个礼拜内他会发生车祸的。他某一天早上他走在路上，他自己就有预感，我今天出去一定会发生车祸。就走到前面一个马路的时候，他开始有一种感觉，他知道就在前面的马路了的。就走到那边，刚好是一个阶梯嘛，他要走下那个人行道，走下去的时候一脚踏下去，刚好扭到这样，脚扭到就跌倒了这样，还是没用啊，你很会算的还是没用啊，对不对？就是算命如果准的话就是这样啊。好，那如果说算命不准我们还有必要算吗？就没必要算了嘛，对不对？所以佛法，事实上佛法并不否定命，不否定命，但是佛法不会叫别人去看命，佛法会叫别人改命这样。就像刚刚讲的，相随心转，心田即福田，这个道理一样。我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在以前有一个地方叫扬州这样，扬州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家，他生了两个小孩子，不是，他生了一个小孩子，在他临死前他拿一把秤给他那个小孩子，不对，讲错了，换另外一个故事。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比较不切题哦。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走江湖的一个算命先生，那个算命先生算得非常准。他有一次他赶路，然后路过一户人家。路过那一户人家的时候，他跟那户人家讨一杯水喝，那户人家刚好出来一位老太婆，那老太婆就把水倒给他喝，然后倒好以后在上面 装了一把谷糠撒在上面的。啊，那个江湖的那个郎中，看到那一把水里面都是谷糠，他又喝不下去，他就很不高兴这样，要给我喝解渴，居然还给我耍这一招这样，他就慢慢喝，慢慢喝，慢慢喝，终于喝下去了这样。后来他就跟那个老太婆讲说，为了感谢你这一杯水，这样，我是一个算命先生，你家里需不需要说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我可以帮你找这样。他刚好那一户人家他们有一个长辈刚好最近去世，他要找一块墓地。后来那个算命先生就想，好，你会对我这一招，我就找一个最烂的墓地给你。他说那个墓地要绝穴这样，就是会让他绝子绝孙的这样。后来就找一块墓地给他这样，找一块墓地他就告辞就离开了。后来经过几年以后，那个算命先生又路过那一户人家，他一看，奇怪，因为以前的算命先生跟现在算命先生不一样，现在算命先生都用推的，以前是一看他就知道说这个人怎样，他看那一户人家居然比现在还兴旺这样。后来他去看他以前的那块绝穴，他发现那块穴的气势已经改了这样。后来他去问那个老太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问那个老太婆说：“你几年前你给我喝那一杯水，为什么你会撒那些谷糠上去？”那个老太婆就跟他讲：“年轻人，你不懂，你赶路赶了几天的路，那么累，如果说你那杯水喝下去的话，你一定会得内伤。”他说：“我会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让你慢慢喝，你又可以解渴，你又不会生病的。”后来那个年轻人知道了，他讲：“哦，原来如此。”他知道说，这个人的心肠好，你知道吗？相随心转，心甜即福甜。我自己亲眼碰过有一个人，一样被算死的一个人哦，命被算死的一个人，他就是靠着我刚刚讲的这个业果法则改，改没几年哦，改三四年而已，他整个命变了，连他身体的体质哦都变了。我前一段时间我碰到一个修行人，中医师帮他把脉，跟他讲哦，你是死人的脉，真的是这样，死人的脉还活着，现在活得好好的。世间的东西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佛法它讲心呐、啊，心灵的作用。我没有讲说心田及福田呐、啊。你看有一些人很老实的人，对不对？我们那种心，那种心，你如果说心越宽厚的话，你的福也越厚实，你知道？有些人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有一种安全感，这样，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跟他在一起就有这种安全感，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他对人很。厚实，好的东西他都会给别人。啊，有时候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这个人能力非常非常强，可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说，哎呀，这个人身上好像长了痣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跟有些人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说，嚯、哦，这个人能力虽然很强，但是这个人很刻薄，会不会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心田即福田。你如果希望你的福厚，待人宽厚，所以《论语》里面有讲到说，子张问仁，孔子曰：“公则不侮，宽则得众。”心地宽，自然人缘就好；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你希望别人听你的话，你就帮助别人，多帮助别人，自然别人就听你的话。业果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你希望你的福厚。你如果希望你赚多钱的话，最好的方法多去布施。时间差不多了，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哈、哦，来，战争发生时两国交战，上战场因而杀人保卫国土，所感的业果是什么？所感的果是什么？如果是整个国家一起战的话，你就是跟这个国家的人感的同样的果报，但是。 这个上战场杀人哦，事实上还是有几个面的，还是有几个面的。就是说，你上战场杀人，你是用什么心态杀人？你知道吗？就像南京大屠杀那个时候，日本军人一进南京城，看到人就杀伐之气就起来，看到人就砍，还把人当成开玩笑的来砍，这样，这种业就非常非常非常重。可是如果说你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说别人强迫你，你没有这样做，你会牺牲生命的，这一样有杀业，但是这个比较不会那么重。但是你讲说不杀的话，我死掉了怎么办？死掉有时候也不一定不好，真的是这样啊。在佛世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叫迦毗罗卫国，就是佛陀的故乡，释迦族的故乡，释迦族就是佛陀他的老家。整个国被琉璃王歼灭，因为整个国家的人都是奉行五戒十善，所以他们那个国家，当他们知道琉璃王要来打他的时候，整个国家的人都不动。可是以当时整个释迦族在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是全印度最富有的国家，而且全印度里面人口体格最强壮的国家的，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一挡千，这样。他那个时候在迦毗罗卫国就出现一个小孩子，他就出来讲，事实上我们族里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歼灭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跟他打？结果那个族的长老就出来讲，因为我们是受五戒的人，我们不能做这种事。后来整个释迦族被歼灭了，整个释迦族被歼灭以后，全部的释迦族的人都升天。所以你如果说从这一生来看，你看到的只有这一生；你从无限生命来看，有很多东西的解释会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在业果上面还有很多细致抉择的地方啊，这个我在一边就不多说了。以后如果说你们有机会慢慢学到一些比较真的佛法的道理，这些东西你们都会了解的。好，那我想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那我们最后做一个回向。